化还是征服了罗马。所有罗马那些所拜的神都是希腊的神，不过换一个名字就是。希腊名字叫亚迪米，然后到了罗马这边戴安娜。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只是名字换一换就是了。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文化根本就是希腊的文化。而希腊文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的文字那个时候统一的，大家都能用希腊文。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个情形，然后等到这个福音完成的，等到主完成他的救恩的时候，那么现在要介绍给人这个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那么就有马太福音，有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这些与新约的书信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你看这个人子的国就是第四个国，就第五个王，或者说至高的圣名比德国享受，是在什么以后呢？是在四个王以后。那么亚古斯都呢，亚古斯都因为他带来了200年的和平，而且因为他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保罗就用那些罗马的国道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把福音送到全世界，送到许多许多的角落。所以我们要说，今天福音所以能广传，神已经做好预备的工作。表面上世界有这么多国，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国都是为了这国来预备的，最后是这个国要把世界的国把它结束的。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这里四个国、四个王、四个兽，乃是代表四个王。所以如果最能够代表、最能够代表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代表巴比伦大波斯的是这个古列，然后希腊代表这个亚历山大代表希腊大帝国，亚古斯都毫无问题代表什么？罗马大帝国。那谁最能代表天上的国呢？谁就能代表人子的国？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想在这里这一段落就很清楚了。那么再下去，那时我愿意知道这第四兽的真情。那么你再读下去，这个第四兽又指第四个国说的。那么要紧在呢，要紧那个兽啊有四个角，这个要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你看这里怎么说呢？那时我愿意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就真为什么两个不一样。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绞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个当然是指的很残忍来说。所以将来的敌基督的国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的，也那这是第四个国特点。然后二十一最重要是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的话。那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了，又把它重新说一遍，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然后他说，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明征战，胜了他们。所以这个小脚应该就是那个敌基督，为什么呢？他说这脚与圣明征战，胜了他们。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十三章，你看你那里，你十三章你怎么说？你看十三章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说这里的兽的情形就是什么？就是这里的，就是这里的情形，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形。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应该指敌基督来说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它和什么连在一起啊？我们还没有把它和行毁坏可证，因为行毁坏可证的是假基督，就是敌基督嘛，还没有连在一起。不过现在先讲到说那个小脚，结果它已经是敌基督，但是不是完这个最后还要再连起来的？好，那么然后你再看。这个他不光这样，二十二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德国的时候到了。那到最后，当然我们知道说那个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那么然后再看下去，第二十四节再解释了，至于那十角解释了，现在你看呢，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所以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会兴起十个王来，在历史上没有的， 因为它是属于脚趾头，是跟那个十个脚趾头相对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应该指的末日来说，末期来说。所以这里的罗马帝国不是历史上的，应该是末世的罗马帝国，主回来以前的罗马帝国，那个时候要兴起十个王来，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那就小脚嘛。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必制服三王。那不光制服三王，而且呢，最后你知道说，我们再回头看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第十三节，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个兽，懂吧？意思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封他做王，都把冠冕就给了他。所以最后谁做了王了呢？最后很清楚的是敌基督做了王，因为被他们打败了。所以这里的小脚我们说过很清，在这里很清楚，是指向敌基督的。那么现在是不是就是那个行毁化葛针有没有连在一起啊？如果能连在一起，我想是大功告成了。那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看一下上一次已经提过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你看，第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繁迹，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那设立行毁坏可憎，当然指的偶像来说的，那就是他也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你把这些图画通通拼在一起，那个拼图如果拼在一起的话，那我想很清楚了。那敌基督呢，就是最后的十个角里面以外又长出个小角，然后他把三个角先制服了，也许是英国，也许是法国，也许是德国，不是，先把它制服了，然后最后他们通通投降了，通通把这个交给他们。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兽呢，就这个，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他就那个时候，这个时候他就独大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兽就代表整个的这个第四个国，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兽啊，早期的时候那个王是谁呢？早期的时候王是亚古斯都，是我们主诞生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末期的，因为那是代表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或者敌基督国，那个代表人物是谁？代表的王是谁呢？那代表的王是指着这个，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图画放在一起以后，我们再回到十三章，我想现在应该很清楚了。这篇图画，我们再回到十三章，你就知道说，现在来看我们就晓得这个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十三章，你看啊，第十三章，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我们说过，这只兽啊有十个角，所以是第四只兽。但是呢，它有七个头，七个头是因为什么呢？狮子头，不是吃的狮子头，就狮子头加上熊头加上这个不知名的头，那豹的头有四个，所以加起来刚好是七个。所以你知道说，这个事实上是前面的四只兽的集大成。所以复兴的罗马帝国特点这样子的。那么还有呢，这个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那么很有意思。这个今天呢，就是说今天这个可能欧盟已经出来，十角应该在了，但现在这个十角还没有戴冠冕，所以是等到呢兽上来，真的我们的主要回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个国出现的时候，你要发现说那个十个角呢，十个角都要戴十个冠冕。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哈，这个龙啊，第十二章龙呢是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没有讲了十个头戴冠冕，你的十个脚戴冠冕没有。所以可见呢，你看见今天十个脚还没有戴冠冕。那什么时候十个脚戴冠冕呢？大家就是等到他从海中上来的时候。 那么好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兽当然一面是指着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来说的，这是一面指着帝国，一面呢又指着什么？又指着那个兽来说的，又指着敌基督来说的。那不过很奇妙在这里，就是说这个整个因为第四个国，尤其是复兴的罗马帝国，那个敌基督国是用敌基督来代表的，啊，所以敌基督又代表了整个国。但是呢，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这个国里面，因为你讲的详细，这是宏观，你讲的微观的时候呢，那么你就知道哦，你如果想知道详情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这个十个最后的十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小角出来把他们打败了，那么那个才是敌基督，所以是指着小角来说。所以真正的这个第四只兽，这个整个兽是敌基督代表的。但是你若真的要细节看它的这个微观的话，那么指着那个小角来说。同样在这里也是一样，就着宏观来说，这个敌基督就这个兽，那么敌基督的国也是这只兽。但是呢，就做什么来说呢？就做围观来说，那么很有意思。这里不是有七个头吗？这个七个头啊，最后的一个头是敌基督。那么这个答案在哪里呢？这个答案呢是在十七章。我想我们到十七章我们讲得更清楚。所以现在那个是指说你要看得更仔细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到底啊，将来敌基督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呢，我们知道说这第七个头，七个头啊，因为头是讲到开始，所以这七个头你看见是指的什么？是指着第四只兽最早的王来说的。所以你如果读第十七章的话，那里说这，那里告诉我们七头就是七位王，所以很明显呢，而且那里说这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全圣经里全世界只有一座城是七山之城，所以哪个城是七山？是罗马。所以一面呢你看见是罗马那个城是七个头，指那个七个山，但你又是指着七个王，指着罗马帝国最早开国元勋的几个人，七个王。那么这个七个王是什么？七个王就是他们的皇帝。所以你把七座山加上七个王加在一起，罗马城加上那个皇帝就是罗马皇帝嘛。所以七个头，七个头是指着这个，指着整个第四只兽的开始。你若讲的开始的话是七个头，你讲的结束的话是十个角，讲的尾巴十个角。所以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是那个七个王，然后呢这个最后的这个十个角呢，是主要回来的时候那个十个角，就是说就是说今天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要兴起的十个国家来说。所以这是整个的那个预言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的来看，你若看十个角后面有个小角没有错，但是那个小角呢，你读到十七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呢这个七个王里面最后一个王和什么？和将来的敌基督发生关系的，和将来的敌基督要发生关系的。那么这个什么关系呢？因为第七个又是第八个，那个这为什么？因为又死了，然后又复活了嘛。所以第七个又是第八个。那么到第十七章，我想我会干得更清楚。但是现在我们暂时把它安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先提一下。所以呢，这个第七个王是罗马帝国开始的。但是呢和什么？他又是最后的一个，又是第八个。那么是什么呢？那个王就是指着罗马帝国最后的王，是指敌基督来说的，因为那是最后就有敌基督来说的。所以如果你这个连起来怎么连呢？那就六六可以连的，那就是后面这个十三章讲到六六六的时候，那么还有其他的暗示，这两个东西才可以连得起来。那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这个所有的关于罗马帝国近期的应验跟远期的应验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一面你看见是七个王，好，最后一个表面上是开始的，其实最后一个是指的，也可以指到最后的一个，那就指的敌基督来说的。那我在这里先按一下语，就是我们下一次我们会再细的看，就不是我们读的十七章的时候 我想那个地方我们就清楚了。